啊，动则疏忽，自顾；不动不和，云痛苦。这个动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就众生有漏的反应，或者有漏的烦恼的反应。一般人哦，如果看到这、听到那，他自然人啊，对这个烦恼反应啊，啊，出去了。那么这样一动哦，他就受这个迷惑了，忽略了他一动的错误的颠倒行为产生，因此哦，一定啊会招致啊种种的苦哦。这个苦啊是什么呢？苦果啊，不动不和云苦。那么现在是吧？这个阿罗汉的眼耳鼻息声音，他没有了这个有漏的反应了，他完全与这个正理相应，所以他不动。不动啊，他就不会啊是这个疑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心啊，完全啊住在这个平衡的心境当中。这个心平衡掉了，你什么东西啊，你都不能啊左右他，也不能影响他了，所以啊他就不惑，云不苦。那么这样呢，就永远的、永远的处于这种苦恼了。那么现在说啊，正念正知。那么什么叫做正念？就是说他这个观念哦，与佛法呀达成契合了，叫正念。有了正念啊，他就不会啊执着于契合了，不死掉。只不过像鱼一样哦，这个鱼啊为什么上钩呢？就是这个饵啊，一扣到这一个水里上，它这个鱼啊就来吃这个饵嘛，一吃了就被这个钩子勾起来了，就钓起来了。那么与此相反呢，如果你是一条大鱼，这个大鱼哦，它透得很深，就透到这个深海里面去了，你什么样的钩子都勾不上它了啊。它这个正理也这样的，它这个命啊正掉了啊。佛家说你这个佛法的智慧海啊，它融成了一体的了，你什么样子的烦恼鬼子都顾不了它了。正智为一当正，这个正智什么就观察力啊，就他面对着这个种种的环境，面对着种种的一个事件纷纷扰扰的想，他那个正智啊就观察，哦，师父这是个什么，他能观察的清清楚楚啊。这个时候呢，他清凉啊，不会用错了了，因也啊，也不会啊，这个东西胡思乱想的了，一点诱惑都没有了了，当成说不管接触了什么，这透过他的智慧，就觉得他明了了，或者他看开了了，啊啊，现在说在不苦不乐。率先是正直正理，这就是不动不动。在处对六境时，或是合一的，或者不合一的，将会因此而起贪起贪。我们这个众生的心境成这样的，到属于境转哦，或者看人的这个脸色哟，起心动念哦。那么现在说个阿罗汉可不是这样，说个处对六境的时候，或是合一的。哦，一定是合一，就是、啊、欢喜哦，或者不合一的，那就不欢喜啊。但是啊，这是阿罗汉啊，提出来的心，他不会要因不合一的就起这个嗔心，或者因合一的就起嗔心，他没有了。一起离缘，这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啊，一起的离开啊，或者回忆，或者死的死事。在圣人的心境上，接着是阿罗汉的这个心境上，是不受外境所捉弄，他不会啊，这个外境也是人事的变化上所转动，不能妨碍境界的话，不解脱。如果他不能啊妨碍啊境界的话，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贪除掉了，所以他境界脱掉了。因为他这无明啊，就智慧啊，聚到了咯啊，所以这个无明啊，他已经解脱了咯啊。所以啊，所说的八通初动，就是阿罗汉的境界。这个俗话所说的八通初不动，这个八通初不动啊，即离、离、衰、毁、即成、苦乐、离、衰、毁。
为一臣。
啊，说个这个八种哦，就像风一样哦。忠臣啊，你对着这样的这个八种境界，就像八种风一样，一吹，哎、啊，就动起来了，心里想，心不安了。那么现在啊，这个阿罗汉哦，他可不这样。那、啊、你任何样的这个八种的境界都来他明心，他什么动静了？就是阿罗汉的境界，这就是阿罗汉的境界。那么现在说阿罗汉为什么能这样呢？我但明红利有需要，发明原料物质，哎呦，这个一切的这个物质啊，这个众生要享受嘛，啊，他干掉了啊，有他也可以，没得或者减少类型哦，根本上就不是回事情啊，别无单了，明空。到了必要的时候啊，他把自己的生命也看空了，其实平常时也就看空了，你有喜哦。那么这样子啊、哦，一般有的还不有了，一般喜的他也不喜了啊。那么现在说过，这个一般人的情绪什么呢？就睡中或消啊，说大家为这个事情哭的你也哭，大家为这个事情笑的你也笑，哭什么呢？我掉了个什么东西了啊，或者是说过啊，这个感情上起来特殊变化，他就哭了，或者是说哎呀，我带了个什么东西了啊，我呢说过享受这个非常称心满意哦，也就欢喜了，这不是说相对的这种情绪情感嘛。那么现在阿罗汉他没有这些了啊，他超出了这个相对了，发明原了无碍。所以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能这样呢？说他对这个法的本身啊明了了，或者是缘了啊，就这一种种的应用啊，他也了然了。我们这个众生啊，他不了解这个法，也不了解是因缘，总执着啊一个实体东西，哦，就得到了就欢喜，吃到了了就非常这个有脑了啊。那么现在这个阿罗汉他知道了，啊，这个法明了，啊，这个缘啊也清楚了，不对也有。说吧，种种这个境界，他超过了相对的了，也就要不执着啊种种的观啊。因此这个身心清净，一会到定，定能真，身定真会，会更净。那么现在说到这个佛法上啊，讲真正修修，如果是要定慧相应，那么现在从这个纯正的佛法上来说的，他需要以这个慧来导定，这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修学这个定啊，要从这个智慧啊去做手的，智慧就说明这个定啊是怎么样修法的啊，那么这样就一会导定了啊，像这样的这个定啊，它才能正常，神定正慧慧根定，这个定啊。啊，从这个一本定不通，如果这是个禅定，如果这个神禅啊，就是这个四禅，啊，这个禅的本身啊，它一方面是定，二方面也是智慧，也是定慧的这个均衡哦。所以这个禅啊就是定律啊，定啊不叫做定律，禅叫做定律。那么现在说啊，这个神定哦、啊，就指的这个神禅，啊。你有了这个深深的这个四禅啊，正慧啊，那么所证的智慧相应，慧更净了，那么这样这个智慧的更加清净，外道占理哦，修忽然为正发心和幻动。那么现在说这个外道啊，他暂时啊离开了这一个烦恼了，也就是说这个情感上的烦恼啊，他暂时离开了，他虽然是外道哦，他得了这个定以后，他也能过这个独身的生活啊，他的为意哦，他的举动啊做很好哦啊，那么他暂时啊离开了这个情感上的祸，他不去忍住了，为人发心后患多。说啊，这些外道啊，虽然他得了定，但他为他发心，换句话说，他难以透过这个境道，因此啊，对于这个佛法的这个清净的平等发心，这个空性，他不了解，很幻惰。等到、啊、他这个禅定之落想完了，他是掉下来， 啊，官员是搞他水人断了这个清凉上的烦恼，他不是真正断啊，所以啊，他将来还是要动下来的。正知身心，即名为出关动心的守护。那么现在说到这个真正啊，学这个佛法，他是要能够啊，整治整个的身心啊，不让这个身心的散乱，即名为说过即前明，也即前这个为出关动心的守护。因此呢，他出了关的时候，入动入静啊，他都是活的。这个地方啊，我们要了解一层的。这个外道啊，他也得了这个神灵，普通的这个五欲啊，不能活他，不能活他。但是啊，遇到这个最强烈的那个五欲，他还是会堕落，还是会随时分解的啊。那么现在如果像这样这个外道的啊，这个神灵，他没有能够真正的进入这个真正的命，真正的位啊，因此他出了关，受到了这个强烈的无欲的诱惑，他随时就可以掉下来。那么现在他那个想法呢，是说你真正啊，他那个定，他那个慧，把整个的身心啊都维持的清净了啊，出关动静是过。那么出了关的时候，入动入静呢，他说不会是这个活的啊，即七真发心动爱见，不是会有好思量的啊。这个是接着上一段的最后的一段，是说吧，七真发心，你一个修修佛法的人，如果你真正的彻底的正而发心，换句话说过，就从真的出国啊，断出来这个我见，这个我见啊，它是个神之根嘛。你断出来这个，它就没有一种力量能障碍这个清净发心了。那么再进一步来说，哦，二果三果，慢慢慢慢淡化了这个爱哟，啊，当然我在出国上这个见已经断掉了，到了二果三果四果。再把这个欲界人间的这个欲爱，再把这个三而界的色爱悟出来，也把它断尽了，不是后有超思量。那么这样呢，就不是这个后有，这个有啊，就是生命的代名词啊。就是说你没有断尽烦恼的时候啊，它还有继续不断的、继续不断的悟尽的生命流转。那么现在是断出来这个爱和见的这个两种烦恼了啊，那么对这个心生命的引起的这个力量它就没有了了，这样就不再啊接受啊心的呀这个有漏的生命啊超思量。因为这个时候它进来这个涅槃了，进来涅槃的境界呀，就是说不是我们这个凡夫这个意识呀是能思量的到的啊。这如经常说六入处常规不能动其心，心常住禁锢，地观佛神迷。那么现在啊，举这一个例子来说，这些都是阿含经啊，或者大地也有了。如果就说这就如像这个经上啊说的六月初常多矣，是啊，这个六月初常多，这个六如啊本来是六根，六月初常的这个初什么呢？初就指的这个六经，如果这个六根啊两耳不听声音，眼睛啊就对着这个色尘嘛，耳朵啊就听声音嘛，啊，那这个心哦，它就愿这个种种的这个内外的这个法啊，说六月初啊，常住，是说把这个阿罗汉这个六根呢，他经往啊、市场啊，对这个六经呢，不能动其心，就是不管你这个六经啊，怎么样的繁华，怎么样的诱惑，怎么样的来搞动它，不能动其心，说不能够动他的心，为什么呢？他这个有漏的烦恼啊，断除了嘛，啊，你一切的啊，这个诱惑。根本上啊，从来不相应的了，他没反应的了，不过神力行力
啊，经常有进步。到了这个时候，他这个心啊，创造了这个坚固的意义。啊，也就是说一个涅槃的响应，啊，闭关发生。那么到了这个时候，这个阿罗汉这个境界，他是个怎么样的用自己的心呢？化神，是说这个世间一切的现象啊，这是没有个自我的，没有自信，更没有灵魂。但是啊，这个一切化哟，特别是要这个神灵来说，它是不断的在神的变化。那么现在就这个众神的神明来说，它就是个发生发明呀。就是说，你有了这个有漏的神明存在，它自然呢色受想行识。这个色受想行识，它就是个神明体。为什么呢？这是啊，这个物质和这一个精神和这个精神的总体统聚总合起来的啊。说吧，你这个物种上面你有这个烦恼响应来了，它形成的就出现啊，就受苦。你只要从这个物种上面把种种这个人物或者错误的行为都统统的消灭掉了，它这个有漏的苦恼的生命就出现了嘛。那么现在说地观发生迷，这个阿罗汉哦，他起心动念哦，都知道了。说我们这个神明心想是个什么事情哦？就是发生反应嘛。你没有断出这个有漏的污染无明，心神就出现了。你断出来了，心神就不会出现了，因此你就不会受苦了。啊，他是在这一方面去观察。啊，当然我现在阿罗汉他有了这个千分万分的把握了，啊，如果这个生命了得了以后了，啊，那个有漏的苦恼的生命哦，就永远都不会出现了了，啊，所以他也没什么忧愁了。地观发生迷，啊，他是啊清清楚楚的观这个发生发明。当然啊，这个发生发明的推广上来说，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人事现象，它都是个发生范围，超过了发生范围以外，对每一个真正的我在那个神秘。今朝春夜云山哦，月西南，比喻。那么现在呀，这个上面说啊，二种解脱，内外安，心灵灵欢，石头仙哦。说吧，这个耳洞解脱，这个耳洞解脱不是未解脱，未解脱。这个有未解脱什么呢？就智慧就照亮了，把种种这个烦恼啊，都把它解除了，叫做有未解脱。无未解脱是说与这个真理相应了，啊，再也不会退回到这个层次当中来了，这个叫做未解脱。那么先说耳洞解脱，内外安。心灵灵欢是体现的啊，你有了这个难容的解脱，不管是内心不管是外境，它自然就安下来了。为什么呢？内在不知道我嘛，外在不是种种这个外境所惑嘛，它就安下来了。心灵灵欢是体现的。如果到了这个时候，阿罗汉的境界什么呢？他心啊平了，他不动，他这个灵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反应了，所以你再给它维持一个啊很大的啊美容是走向哦。像这种人他没什么多废话说，我们这个一般人就是个废话多啊，啊说的我的废话哟，啊，这管无常与我常乐常静的心境啊，说过这一个阿罗汉哦，心啊时常的静住，说这管无常与我，说他这个时候是过的什么呢？是说过主心无常啊，又这一个神明，神明名不离弃，没有一名停止过啊，这就是无常嘛。因为无常了，他是懂得了，他就不为自己哦打许多的这一个小的算盘，说我要活得怎么好，我要活得个怎么样丰富快乐，他没这些观念。有我，同时呢，他也知道生命内在每一个人是灵魂，每一个我的啊，常乐常。 常经啊，心经。到了这个时候，看起来是无常之物啊，他反而心里面快乐。这个快乐什么呢？就维持了一个平衡嘛。这个经什么呢？就了无染浊嘛，心地光明嘛，这样心经住。所以这个心啊，就很坚固的，你这个正法相应。这个都是阿罗汉的一种境界。啊，现在说过，经常称以运善而心理平啊，说经常哦啊，这个大学生眼中有的啊，如果像那个运散掉了，太阳出来了，它这个比喻，凡夫如云密布啊，完全载地了太阳，所以这个凡夫就如像一片黑云啊，漫过在虚空，完全把这个太阳光明啊载遍起来。正处国是如乌云的化然散开，露出了太阳一样。那么站在了出国的时候，如像这个乌云啊化然散开来了，露出了这个太阳一样。但乌云太多啊，还在富而在地，富而啊喜庆的病动中啊。那么现在又有过去的问题独断，就等于说个体温的乌云啊太多了，换在忽而啊在地哦，一定是太阳出来哦啊，一定是太阳啊又被这个截住了载住了啊，一种病动并进行单了三了和幕后也引起的啊，说高是楚国的情况。到了二国三个四国呢啊，应该进行单了了啊，三了了到幕后啊复原清净，然后这个复原都清净了，就有这个阿罗汉果树的阿罗汉的即明即净，正如月光朗照，处在万里啊无云的晴空中一样。所以这个阿罗汉啊，他这个心境非常明啊，非常净，就如像啊这个太阳光啊朗照在虚空和大地上一样，处在万里啊无云的晴空中一样。那么现在如果到了阿罗汉的境界是个什么样的呢？是到此无名尽护破啊，做个统体光明人物。说到了这个阿罗汉的境界哦，所有的这个最黑暗的这个烦恼是无名哦，完全啊把它打破了，做个统体光明人。这个阿罗汉是个什么样的人？是整个的身体它都是光光明明的。也许到了这个时候，什么事情都跟别人说，什么事情啊都不是在为自己做想了了，这个叫做彻底的光明人。而正的阿罗汉的圣哉，无论啊定力的气才你怎样，怎难以塞报一切，总是生活在世间，一样的吃饭穿衣来去，一样的诱惑人间待人接物，他的身体，他的环境，还是世间的有漏法，还是无常苦尽的。那么而呢说证得了阿罗汉的圣者，不管他定的起念或者生，定的起那就具解脱，定的生的具解脱空，定的起那这就会解脱空。那么现在说不管他这个定力个或浅或深，在没有三宝以前，这满于塞包啊，这个包啊是有漏的这个身体的。塞包啊，换句话说，是过去了这一生。这个满有啊，把这一生啊塞包一清的话，总是生活在世间上，还是生活在世间上哦，一样的吃饭哦，穿衣哦，来来往往哦，一样的诱惑人家带人有。那么同样的，他还是要啊，在这个人间啊，心中教化哟。啊，或者济人待物，他的身体，他的这个环境啊，还是世间的有漏法。如果他的身体啊，为什么呢？这是过去的啊，这个烦恼回忆啊所感的 啊。那么这个世间，你们的世间的环境，当然都是有漏的。所以他的身体，他所处的这个环境，都是世间的有漏法，还是无常苦尽的。说不管是身体啊，不管身体上是感觉到或者身体呢啊，比如身体喽，你吃了饭啊，它就排气哦，这个都是个不净哦啊，生了病哦啊，就种种的啊，这个苦恼了，这也是个不净哦。 那么现在为什么说同样的啊，这个阿罗汉为什么他有本不同呢？他有不同的地方呢？说在地之中其道化呀，有一无言行之法呀。这个他的这个待人接物当中，无形当中啊起着一个引导或者交换作用，有言无言行之法。就是不管他讲话或者不讲话，他都能够把这个佛法呀显示这个清清楚楚。换句话说，不单是要那个硬教，他的身教也还是很好啊。啊，你比如说啊，这个佛呀成道了以后了，读了这个无极丘啊，那么当时啊，一个比较马胜比丘啊，穿了花色吃的，这个舍利佛呀，他写的也是个伪造嘛，啊，他这个一见到啊，这个马胜比丘啊，我说那个伪衣哦，真是了不得哟、啊。他上去就问他，他说某人，你是什么人徒弟哦？那么这个马胜比丘说，哦，他说我释迦佛的这个啊弟子哦，啊，那么因此哦，他又问我这个释迦佛呀，他这个修学的宗旨是个什么？啊，他简单的哦，把这个苦集没到的。这个道理告诉你，不、哦，这个舍利弗一听啊，当下就带来出国外。那么这是说明了什么呢？就真正啊，从这个佛法当中，你证入了这个出国的时候，他这个心理啊彻底的改变了，因为这个身心理啊彻底改变了，他这个面相也就自然改变了。啊，换句话说吧，心清净了。他处的这个所有的表情啊，就光明掉了。就在这个当中啊，他有言无言的啊，这个中间，他就具有这个一般人啊所没有的那个感化作用啊。他这个宗教的感人的特色呀、啊，就在这些地方啊。要不然的话呀，说老实话，一个宗教是哦，他同一般人一样的吃啊、喝啊、睡啊、玩哦 啊，就行不出这个宗教的特色。但是啊，这个也不足足的，你足足啊。他会有这个富裕，这个富裕挖来的，他是自然的啊，他就能够起到这种感动作用。那么现在这个啊，观世无常苦尽的，就必会崩溃一个老，依然无常苦尽。这个既是阿罗汉的等级嘛，或者说这个一般的这个情况来说，就是佛的这个等级嘛。他是要进化耶，他是要崩溃耶，啊，这个有乐的色身啊，他不摇的，依然无常，他凡事而通啊，这个三法印当中的说主心无常就是无常哦，啊空啊，尽管说是这个阿罗汉，尤其是哦，在一个举阶处的阿罗汉，他定力强，是混什么的打定，因为定力强，在他是感受到这个辛苦。当然是没有了了，就是神空啊，也还是减少这个太多太多了。总之，不管减少到什么程度，他是以这个苦的感觉存在。大病来的时候，不仅当然了，你排泄掉你什么，他都是不净的啊，这还是一个幸福的这个情况嘛。那么他究竟不通的地方什么呢？就是一般人啊起烦恼的地方，他根本就没有了啊。一般人啊疏于经啊或者疏于人啊苦消哦。啊，或者是啊，个烦恼不烦恼啊，不相对嘛。他现在这个佛啊和这个阿罗汉就没有了啊。这个啊，就是啊，在这个无常无我当中，他显出了他的一个特色来。然而阿罗汉啊，不在这世间中，却不受杂染的环境去熏染。就是说这个阿罗汉哦，啊，他这个特色在哪儿呢？就阿罗汉啊，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当然没有叫涅槃的时候，出不受杂染环境的熏染。就这个时候啊，他不会受这个杂染环境的熏染。这个熏是什么呢？就是说个外界的种种的坏的影响，一落到你心里面，他在心里面老是转来转去，啊，让你要变成了一种坏的成分。那么现在说过他不受熏染，他这个烦恼断尽了，你什么样的这个烦恼 你什么样的这个诱惑，你再不能寻短他了，不能让他去改变变化了，为什么他紧握长住嘛，他不受这个训练嘛，啊，这就是从这个方法不同的地方。所以他在世间心中清净，不然如莲花一样。因此啊，他这个世间的啊一切的互动当中啊，清净不然如莲花，他清净了，他没有染污，换句话说，他净化了，就如像啊这个莲花呀一样。莲花是生在玉林中，而处有相近。如果这个莲花哟生在那一个啊物处的一个染力当中，但是啊它不受染污，啊显得要微妙相近。那么现在如果耳是一世气也一转，顺自而行解脱，这是解脱这个循病的。所以我们这个众生他顺循也是病哦，这什么呢？他是依着这个有漏的这个意识或者染污的这个意识，他其中有了互动，有了互动，那他就有了一种坏这个意的存在，就让你在生死中运转哦。与之相反的，那么现在阿罗汉他不这样，他顺着这个无漏的清净的智慧而行，这就是解脱嘛，啊。那么现在说个彻底纯净，听听理啊，具体大用怎怎现，就说明这个不然如印华呀，或者是微妙相近。说这个印华什么呢？说个彻底纯净，他虽然生在这个玉体当中，但是啊，从这个藕根一直到灵魂，它可以说是彻底纯净，亭亭玉立哦。啊，我们中国人形容这个灵魂话叫亭亭玉立。如果它自知的啊，在那个地方，就像那个玉啊，立在那个地方，或者是清净高尚啊，具体大用真人心。这个灵魂话呀，它整个的这个部分，它对它的这个作用啊，就是偶哦啊，一这个到这一个阴棚哦，它没有一丝啊一丝丝的这个废弃的东西。那、啊、在我们中国人过去，除了这个灵芝啊灵魂哦，是最高级的部品。那、啊、特别是说个有了病的人啊，这个病好了喽，用这个东西当为清补，下去之后。啊，那个发音哦，如果把那个硬化，把那个林子当中的那个清的那个精神把它挑出来，或者要那个喝一个泡水喝，它也去除的，去除，去除啊，除啊，除啊，就是太热啊，啊，具体大用真人心哦。所以这个硬化是什么呢？它整个的啊东西，整个的部分，它都加一个的用场。它整个的都能奉行出来。我们现在说你其他的这个话，它都是啊有用，也有地方没用。现在对这个利用花呀，它整个的都用，它的整个的还都能奉献，这就说明了不管是佛或者是阿罗汉，到了这样一种圣境的阶段，它可以说彻底的起作用，也彻底的奉行出来了啊。那么现在说过微妙相近啊，哦，什么叫做微妙呢？心界了无住，这个心界这心用啊最微细最微细的，就是说什么叫做微哦，就最微细最微细的许多的烦恼都把它去除掉了，没有一定的做，所以叫做微哦。什么叫做妙啊？内为是光净，是不有的要是内在光净，外在不光净。相反的，外在光净，内在会做。现在这个妙不这样，说内在外在一切光净了。换句话说，整个的脱离了染污了，啊，这个叫做啊光净嘛，这是微妙嘛。说啊，这木树一莲花，就这个它是你贴跟你比啊， 血，脾是吧？啊，脾君子，气色任重君子，整个比的令华有阿罗汉才像令华难。那个祖母说啊，说我们中国背诵时代的一个儒家的大师啊，啊，这个人对这个女性的贡献很大的一个人，他品格也很高啊。他说过，你这个令华呀，来聘这个君子，这个君子哦，就说在这个思点上啊，他有才能，也有啊个德行，啊，都是一种人格呀，风度啊，非常高尚的。其实任重君子，其实个这个任重的君子说老实话，不过比一般人啊高，啊，要说他整个的奉献，说老实话啊，他差得太远了，怎能比这令华呢？就是啊，不能比这个令华了。阿罗汉才像令华呢，是阿罗汉哦，才真正像令华呀。后辈有他曰：从于远离生，你弟子家父不足为儒臣和你的解释三臣共法的教化主义是三文臣上面一大约说道，说过这个三臣共法的教化的主义其主要的这个根基是三文臣，主要的是三文臣上面啊已经啊大致啊说过了。第二是圆觉臣，从正人断惑的地位来说，圆觉与声闻是一样的。如果从这个正的真理，从断除这个烦恼和他是正的这个地位来说，啊，圆觉声闻呢是一模一样，可以说不分高低的。但主要的不同处，一是本有察觉，啊，也就是无始之物的。第一呢，说不由他觉，所以他这个觉悟啊，并不是说他出了事以后，还要跟人或者跟佛要学这觉，不是，就是啊，他出事的是个没佛，他自己啊，因种种的基础，得到了一种体悟了，他自己可以觉悟的，啊，因此哦，也就是悟识之悟的。那么现在啊，这个地方啊，我们了解了。往昔就以出文勋出悟不是出文物，就说他这一生出世了，虽然没有啊说服听话开悟的，但是他的过去啊已经修学了很久很久了，就往昔就以出文勋，他久久的在佛法当中也听闻了许多的佛法，也熏习这个很深刻，出悟不是出用只要一点啊啊，出到这个悟法的世界，从那个经上来说过，这个圆觉圣者呀，他都出到这个悟法的时候，出圆悟，他一出到啊，这个因缘一开悟了。那么这个什么呢？就是从这一个和声闻比对起来说，声闻啊，他一定要听佛说法，啊，自己仅仅修学才能开悟。那么现在这个圆觉圣者他不是这样，传说有一国王啊，游览王家花园，见香花盛开，非常欢喜。不久，一群宫女来采花，那棵绚烂的花树一下子被遮得不成样子。国王见了，深深的受到无常的感觉，就静坐思维，由无常而无热的缘起的境。成了生活。那么现在如果传说你在那样的一个做法，你为国王哦，一辆花鸟的花园哦，这传的时候一个花香盛开，非常欢喜。不久呢，说一群宫女来采花，那个开的绚烂的花束一下子啊被击败了，这样子国王进来了，深深的受到无常的感觉。如果他面对到这个活生生的啊，这个境界要受到无常的感觉，就静坐思维，啊，就赶快的进入在那个地方思维，思维这个无常的道理，有无常无热的缘起的境，啊，所以从那个无常当中哦，啊，细细的观察，就悟了这个缘起的境，说凡是因缘所生起的东西，啊，它不会长久的，难以自性的， 因此呢，就因这个缘起啊，悟而到这个毕竟空性，也就悟而来这个涅槃啊，了生出世，就成了啊这个生果了。说悟常悟作而了脱，悟常悟养而后代，就是啊，把这一个啊缘觉圣者或者不觉啊。和这一个菩萨的稍稍啊比对下说，不常无作而了脱。那么现在这个杜鹃生在哟，他面对到这个境界，受到启发，哎呀，如果这个世间一切是无常的啊，无作，因为是无常，对自己或者对生命啊所有的一切，他就没有贪着了。所以呢，就这几个像这个解脱的。大道上难行了，无常无量而后代。那么现在就这个三乘功法上来说，啊，这个菩萨道上也要悟而无常的，但是他这个态度啊积极，说无常啊，就发这个无量心。为什么呢？你知道无常哦，许多的众生哦，他还沉浸在啊这个常的大梦当中哦，啊，就沉浸在正常大我的这个涅槃当中哦，他就宣说过。是无常，是无我，所以他就发这个无量的原心而后代，就为这个众生的后代生起，那后代那个痛苦。那么现在说，因为是无始之物的啊，所以不能如佛那样的大转法轮，但比起声闻弟子来，要以十常教诲道解略深一彻，所以圆觉的根性哦，比声闻要理解。啊，那么因为他是没有这个老师啊，自己开悟的啊，虽然不能如佛那样的大转法轮，这个大转法轮是佛呀 啊彻底的悟了以后，哎、啊，他要把他所悟的这个法呀，也托儿到众生身心当中去，让众生同自己要一样的开悟，那叫大转法轮。那么现在呀，这个不觉啊，他没有这样大的缘起，当然也就没有这么大的本事。但比起声闻弟子来，但是、啊、比起一般的这个声闻弟子来呀、啊，要以十常教诲哦，声闻弟子哦，一定啊要以这个佛爱教诲啊，他才能开悟的，要不然就不能开悟。到底略深一次一周，这到底要、啊、要好一点，所以圆觉的根性比声闻要理解，因此啊，这个圆觉的根性哦。比这个声闻啊要稍稍啊理一点，就是高一点，而不由他有的智慧，是由原理而生的。原理是原理亏纳，原理原始，他在因中的正果以后，都是啊度来度往的一理原始的，而呢是不由他有的智慧，是不由这个。佛呀，开始啊，他自己能觉悟的，是由原理而生的，是说从这个原理当中啊，才产生这一个啊智慧的。那么这个原理是什么呢？是原理亏恼，就环境的方面来说，它原理啊种种这个热闹喧嚣的地方，或者原理啊种种的认识，它不混同一处，那、啊、它在因中在正果以后。他在因地当中修学，或者占了国以后，都是独来独往的，啊，都是一个人来一个人去，啊，所以他叫杜鹃嘛，逆离啊，人世的，就逆离啊，这个人间种种的互动的，他故作今年的视而出的心，啊，故居之处，没有师长，没有同学，也没有弟子哦，据说。这都在于没有佛法的时代，现起识的出家相，根本不出话，知悉圣同而已。那么现在说过啊，这个头头啊，也就是说这个杜鹃或者圆觉圣者呀，他是个别是头头的生活。这个头头啊，跟竹花就是读书的意思啊，或者是啊，这个桃台的意思，是 淘汰，这个淘汰同那个淘一样，就是说他能够把许多不必要的东西把它抖开，而那抖出他的振作精神，啊，要好好的勇猛取血，也就是抖出淘汰，就是把许多的啊这个贪欲啊、烦恼啊啊完全把它淘汰掉，啊。那么现在说他过这个生活的方式什么呢？他过着啊仅仅的十二个不行，他是过着这个仅仅的十二种这个突出的心。那么现在听着看啊，二十五那一啊三一七十这个三种嘛，这个那一是什么呢？即使说他穿这个衣服啊一点啊都不讲究啊，就是把人家要啊穿旧了的或者很破烂的来睡衣服或者睡布啊跑出去了，他把它捡回来啊，一个一个的把它洗洗哦，这样缝补起来做成一种衣服，就是那衣，就是那衣啊。三衣就是说他经常啊只是啊三种衣啊，一种啊就是啊这个九条衣啊，这是啊礼服，而中七条衣，这就平常时候啊，这就化身啊跟人穿衣服。三中是五条衣啊，是吧？啊，一种五条，这是啊自己的一种形式啊。是吧？三就九条衣、七条衣、五条衣啊，比这个三种衣啊，与其实换言呢，是说他专门啊是化身吃的啊，他不受供养的。比如说另外要也有特别的情况，就是避情，这个避情啊在这个戒律上说有的是开的，有的是不准许的。那么在这个特殊情况下来说，如果那个人家要在特殊情况，他特别的要请几个出家人去供养啊，就是护理的话呢可以去，不护理也不能去，他特别是啊不管你护理不护理他不要去，他只是化食吃，而呢不用。本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吃饭啊，本来他这个古代呀、啊，这个比丘啊，尽管说起来是一种一食，属下一宿，但是啊，在这个五千啊，在太阳出来，一直到这个五千啊，就十一点半或者十二点钟点的时候，你这个小食，那、啊、现在话来说，比丘啊，他可以吃的，啊，甚至可以吃几次的。但是古了五啊，在这个戒律上来说，绝对不能吃东西，啊，他一个应该是这个限制。现在不允许，就是说除了啊吃一餐以外，任何样的啊这个点心他都不吃的，就是不允许一坐。而在他吃饭的时候啊，只一坐啊，比如说他住在这个地方啊，他只是啊吃一餐，假如离开了这个座位了，他就不吃了。啊，会穿，另外是说他这个吃饭啊，有啊很高级的机制，只吃一个饭团，啊，就不吃第二个饭团，啊，那白鱼啊，一粥啊，一盘哦，啊，这也是三种嘛，先厨、总座及属下，三厨啊，就是说在这个荒野或者这个山上或者这个水边，这个都是清闲的地方哦，总座。或者住在啊那一个农粪场里面，大部分到这个境外寄宿下，或者是这个树荫下，这是九种嘛。入座或者有的时候就这几点住在这陆地下，睡座是说只要是能住的地方，不吵闹的地方，他就住下来的。床铺就时常不睡觉的，和女娃说就是捣蛋。那么现在说这是十二种的这个空性啊，那从这个方法上来说啊，这个佛呀，它不是信这个十二种空性的啊，在这一个经论上说了，如果你能学十二种特别性，这是佛法的庄严啊，所欲之众嘛啊。从另一方面来说了，你不学它呀，它也不是违反，也是不反戒的啊，也不反戒的，因为当时啊，一般的苦行人啊，他也提倡这个啊，这一种啊，在所欲之作上的，所以他可取的长处 那所以佛要也是赞叹，但他不是提倡。那么现在说信出家相，这都是出于没有佛法的时代，所以这个呢都是出在没有佛法的时代，佛不出世啊，他出世，他信那个七色的出家相，他知道他呢过的出家的生活，出来化世子，但不会说话，但是啊不说话，只是啊信三统而已，所以有人也被他说法，他信三统啊，也让你啊得到一种啊这个感悟或者这个体悟的作用。那么现在说在那里说法呀啊并不容易呀 啊那么相反呢说这个说法的条件是什么呢，读完三世就完学哦，人人自度富贵，所以这个菩萨和这个圣文啊才说法的。那么说法的条件啊可不简单哦，出多文呢，你要能啊对于这个三藏三入要能多多的啊这个听闻，这是一。而呢这个多闻呢是说你听到这个几分法门，你要多多的思维，要从这个法门当中去渗入啊，这个才叫做多闻的。就是说你听到无常了，如果你要整个的把这个无常的这个道理啊都能领会，也不能表现在这个生活上面，这个才叫做多闻的啊。为什么说你懂得多这个叫做多闻啊，这是个皮毛的，说深思哦，还要深度的去思维呀，因为你管完了以后，你即使有文慧嘛，你没有这个思维，他这个文慧还出来的，所以完了还要思啊，啊，九管学。那么最主要的哦，你要发这个广大心，在这个生死苦恼当中，有久久的发广大心修学，人在你自度。如果你要能够以这一个大的原理镇住自己，为什么呢？哦，一般人哦，如果经常人发大脾气了，他也发脾气，忍不住。相反呢，说那个人啊，是种种这个欲罗、佛罗哦，抬起这个心魔去，他也忍不住。那么现在说，不管是大臣大喜哦，他都能忍住，都能镇住。同样是一般人讨你这个听头，一般人想的快乐，他不爱想，他不爱讨，他能忍住啊，制度。如果要那个智慧啊，来解决自己的烦恼，要那用智慧哦来度出众生的苦恼，不悲惧。还有最主要的就是那个本心啊，恳切的，他才能说法的啊。现在这个永久生者他不具备这些条件啊，这个呢是大罗汉和这个大菩萨具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在有的经上来说的，这个大罗汉呢，他的功德超过了这个一般的这个小小的这个永久生者。啊，小林永久圣者。那么现在说高啊，从初中也有大众共住的圆觉，但这本是声闻根性，原说了自然在阿罗汉国，不过穿越无法的时代，所以也叫做圆觉而已。如果在传说当中也有啊大众共住的这个圆觉，但这本是声闻根性，但是啊他们虽然是圆觉哦，他原来就是个神文的根性，因为神文他有神团的，还和大众住在一起的。原说了自然在阿罗汉国，就说已经成熟了，就自然啊真的阿罗汉国。不过出于无法的时代，他虽然是真的阿罗汉国，由于啊出在这个无法的时代，所以啊也就哦叫做圆觉。这一类的圣者，你要辟支加分，意义啊是不觉，也在圆觉。是由于观缘起而成道的缘故，如果这一类圣者哟，啊，名称啊就是辟支加佛，一旦中华哟就不觉，也在缘觉，是由于观缘起而成道的，如果这是啊由于观这个缘起哟而开悟的啊，正呢辟支佛果的，与声闻成阿罗汉果地位相同，说正得了啊辟支。不过的啊，与这个声闻成的阿罗汉果啊，这个地位啊是一模一样。所以啊，辟支佛与声闻啊，何说而不成？因此啊，这个辟支佛呀和这个声闻，时常的合说起来就是二乘。如与发菩提心的大乘相对，就叫做小乘。如果说那个大乘不共发生当中，那所说的发菩提心， 有这个二乘身呢，他不是他的义理性了。那么大乘菩萨是他的菩提心了。那么现在啊，他这个发菩提心呢，大乘菩萨相对起来说，就把这个声闻和用语叫做小乘，称他们为小乘。现在这样子的，要是从这个后面啊，大乘不共发章来说的话，啊，我们不要以为他是小乘哦，啊，或者是不需要请示的，不可以。诸二乘昔者向不答我，不请示者应等经。如果这个二乘啊，他尽管现在呀是啊自己要了出国啊，但是啊这个大乘佛法，你说他将来一定会想不到的。那么现在说吧，这个身份啊已经过来烦恼了，到这个大乘经上来说，过来烦恼这儿的涅槃就不会再想不到了。这是一般大乘经能说。那么现在他为什么也能想不到啊？这个讲的这个大乘不共发章啊，再讲他。不请若请示之应等经，主管你不要以为他是个小乘哦，这个发心很小，不能他广纳性的请示，不可以，应该要和这个佛呀、这个菩萨一样的平等恭敬啊。所以啊，这个在法华经上来说，如果你学这个菩萨道啊，不应该和这个声闻缘觉啊啊其中啊请示心。换句话说，也一样的恭敬他。所以古代的啊，这个印度的菩萨的大论师造论的时候，也还是照他的皈依而成，也解这个大啊。下面啊讲的这个大乘不共发章，大部分啊也行理，但是啊大部分啊是过去讲过的，因为那一部分很深，只有现在重讲哦，大家才有这个印象，要不然啊忘记了啊就不行。好。